好，我想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旧约第三卷书民数记第四卷啊，民数记旧约的圣经第四卷书啊，民数记二十一章，民数记二十一章。我们从十六节看到十八节，民数记二十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啊，这一段的记载啊，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行走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啊，所以十六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说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到了比尔这个地方。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所以比尔是一个地方，是一个井啊。神曾经招聚百姓，神要给他们水喝啊。那当时呢，以色列人就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所以你看见这边 有一段非常特别的记载啊，记载呢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就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比尔啊，在原文比尔的意思就是井，他们来到了一个井啊。结果呢，神就说，对摩西说，把百姓召聚起来，我要给他们水喝。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过旧约的圣经，你会发觉旧约的圣经非常的特别，它不仅仅是讲一段以色列人从前的历史，借着这个历史呢，他也看到我们属灵的经历。所以我们读圣经不仅仅是一些旧的历史而已，它事实上呢，跟我们今天发生很大的关系。以色列人的历史啊，我们晓得，当他们刚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经过红海，结果就来到了西乃山。啊，在西乃山呢，神把律法颁布给他，啊，神也教他们怎么制造会幕，因为神要住在他们当中。他们在西乃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从西乃山就起行，要准备进迦南。迦南是神应许他们的地方。从西乃山到迦南有个地方叫做迦迪斯巴利亚呢，总共只有十一天的路程啊，所以十一天之后他们就可以进迦南了。但是很可惜，他们在迦迪斯巴利亚呢就失败了，结果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十八年，多绕了三十八年啊。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那今天呢，这个历史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啊，神不仅仅啊叫我们得救上天堂就好，神还要把我们引到迦南地区。迦南地就代表我们的住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你可以享受测不透的丰富。但是很可惜啊，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常常呢信主了以后，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将来上天堂了，可以了。但是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呢，我们没有享受到基督那个丰富。所以你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以后没有多久啊，他们口很渴，他们吵着要喝水。结果神怎么做呢？神就叫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啊，就流出活水来啊。这时候呢，他们就得到了宝珠啊。可是经过了三十八年之后，他们又来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比尔了啊。这时候他们没有说要喝水哦，但是神说把百姓召聚起来，我要给他们水喝。所以你们发觉这很特别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很渴，没有水喝，他们吵着要，结果神叫摩西击打磐石。但是经过了三十八年之后， 他们没有说要喝水，但是神说呢，百姓遭拒来，我要给他们水喝。所以你就看见呢，击打磐石流出水来，跟井中冒出水来啊，这代表我们生命的两个很重要的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为什么神叫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如果你读加拉太书第三章，他给我们解释了。啊，他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啊，因为那个磐石是代表基督，圣经上特别讲到基督是那永久的磐石，基督被磐石被击打，就说出了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结果呢就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罪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我们应当是按照律法来讲，我们是要受刑罚的。但是呢，现在因着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呢，就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摩西和他的杖代表律法，这个律法本来是打在我们的身上的，我们应该是受咒诅的，结果现在打在基督的身上，打在这个磐石身上。结果呢，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被击打的时候呢，就流出了活水，所以就流出了圣灵。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亚伯拉罕的福就因着耶稣基督就临到外邦人，所以我们信，因着信我们就得着了所应许的圣灵。这就是他们刚刚出埃及没有多久的时候呢所发生的事。我们一信主以后呢，我们里面也就有了圣灵，啊，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呢，他们一直等到38年以后呢，井开始冒出水来，这什么意思？所以井冒出水来就说出了我们里面不但有圣灵，而且我们里面呢应当有一个生活，就是像泉源一样不断的涌流出来。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曾经讲过，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但要应当有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做生命，而且这个生命的活水呢应当不断的涌流，不但我们自己可以解干渴，甚至我们还可以供应别人。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曾经来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井旁，他对那个撒玛利人讲话，他说你喝了这井的水呢还要再渴，但如果你喝了我所赐给你的水呢，就永远不渴。这个水呢要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泉源，一直涌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的生活不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接受了圣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这个生命呢，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呢要一直的涌流，不但我们自己得到满足，弟兄姊妹跟我们周遭的人都要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生命真的从我们身上涌流的话，它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呢？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所活出来的生命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我们就活出了基督那个丰富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啊，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照理讲他们应该很快的就要进入迦南，他们就应该享受基督这个测不透的丰富，他们生命应该是这样涌流出来的。但是很可惜，他们失败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失败呢？就在加迪斯巴尼亚。加迪斯这个地方，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圣洁的意思，圣洁的意思。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以后，他们应该可以进迦南了，就享受基督的丰富，但他们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区，记不记得？这12个探子在那边40天之后，哇，说这个地方真好，真是牛奶与蜜之地，神应许他的地方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他们从那边出来，一挂葡萄要2个人来抬，你就可以看见它是多丰富。可是呢，12个探子里面有10个探子说，虽然这个地方那么丰富，但是有巨人，有伟人， 亚拉族人，他们会吞吃我们，我们在他面前像个蚱蜢。所以他们一讲以后呢，百姓全部哭闹，不愿意进迦南了，要回去了。所以神为了管教他们，啊，总共他们多绕了38年。所以他们的失败呢，就是他们在圣洁这件事情上失败，因为加第斯的意思就是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是像那个泉源这样涌流出来的生命呢？因为我们在圣洁上失败了，就像以色列人在圣洁上失败了。那什么叫做圣洁？很多时候我们对圣洁有个误解，我们只要不犯错，不做坏事，我们就是圣洁的。但圣经上的圣洁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上的圣洁，一方面它是说出你要从一切天然的肉体的己生命、魂的生命分别出来，归给神，听从神的命令、神的话，照着神的命令、神的话来行，这叫圣洁。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圣洁的榜样，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特别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的主生下来就是没有罪的，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但是不在乎对和错，来在乎你的源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说呢，只凭着自己他不做什么，他怎么听见父所说的话，他怎么判断，他怎么看见，他照着去行。所以这是圣洁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这个上面失败，因为我们常常说话行事，我们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按着我们的己，按着我们的魂，我们来说话，甚至呢，我们以为是对的，就是出于神的。但事实上，对跟错都不一定是出于神的，问题是你的源头对不对？这是我们主，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在圣洁上失败。当我们接受了圣灵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灵里面做生命，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但是呢，我们虽然信主以后，就好像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出埃及喝了这个击打磐石流出来的活水，但是呢，他们生活行为呢，还是按照他原来的生命来生活。就好像我们今天信主以后，圣灵已经在我们灵里面做生命了，可是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仍然是我们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灵里面是圣灵做生命，但我们的魂呢，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呢，仍然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己、我们的肉体做生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失败的原因，因为圣灵在我们灵里面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的旨意、神的作为。我们这个人呢，虽然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所活出来仍然是我们的天然，我们天然的想法、天然的情感、天然的意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那个生命出来，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以色列人怎么失败在旷野绕了38年，我们也常常在我们魂的生命也在绕。所以好多弟兄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都说，为什么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追求这么多，我们也读了那么多圣经，听了那么多道，我们的生命还是不像那种成熟的生命，就是我们在这个圣洁上出了问题。所以以色列人就绕了38年，绕了38年之后呢，你发觉有一件事情，38年之后老一代的都死掉了，对不对？新的一代都 长起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经过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那么多年之后呢，我们原来老旧的生命就慢慢衰微，新的生命呢就慢慢茁壮。就好像施洗约翰所讲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经过38年之后呢，你看那个旧的生命就慢慢脱离了，我们从前那个旧的思想 被神的思想、耶稣基督的思想来代替了。我们从前的情感，我们都爱世界的情感，体贴自己的那个情感呢，慢慢被神的爱所代替。神所厌恶的我们就厌恶，神所爱的我们就能够爱。以前呢，我们的意志是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但现在经过38年之后呢，他们说不照我的意思，来照你的意思。所以当这个老一代的这个旧的生命脱离的时候呢，现在他们来到了这个井旁了。神说召聚百姓来，我要给他们水喝。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主动的给他们水喝，就好像怎么样呢？就好像我们原来我们这里面就像一个井，我们里面都有圣灵，但是呢，这个井冒不出水来，为什么呢？因为被堵塞住了。被什么堵塞住了？就是被我们的肉体、被我们的己、被我们的天然堵塞住了。所以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井呢，曾经是因为有首领跟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挖掘出来的。所以38年的经历呢，就好像这个杖、这个龟呢，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倒空的工作。我们旧的肉体、天然的生命被倒空出来，现在神呢，说要把这个水给我们。所以你看这个水就开始涌流出来，这就是这一段的经历。所以他们来到了比尔，就是井，比尔在原文就是井的意思。神说现在可以召聚百姓来，我要给他们水喝。所以百姓呢就在这里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所以如果你这样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很特别，因为你继续看民数记的21章，你看第10节，第10节跟第11节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民数记21章第10节、第11节，他说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你知道现在他们已经走完38年到末了了，他们现在来到了日出之地。为什么讲日出之地呢？因为当神在管教他们的时候，38年在他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当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好像黑夜。现在这些东西慢慢除去了，你看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来到日出之地。现在有光了。你知道当你在受管教的时候，你常常不明白，对不对？你好像在黑夜里面，为什么这件事情要临到我？为什么这个事情不临到别人就临到我？我怎么那么倒霉？你看你好像在黑夜，但是慢慢神的工作做在你身上以后，做得差不多的时候，你来到了日出之地，你突然懂了，你突然明白，你看清楚了日出之地。但是不仅如此，你继续看，你读第12节，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谷。你知道撒列谷是什么地方吗？撒列谷在另外一个地方，它称撒列西。如果你读生命记第2章第14节，那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从加迪斯巴利亚到了撒列西刚好多少年呢？38年。所以这38年呢，他们终于绕完了，神的管教已经达到了目的了。旧的一代已经死了，我们旧的生命已经脱离了，新的生命茁壮了，新一代的起来了。这时候呢，就来到了井旁，所以水呢，这活水的泉源就涌出来了。现在百姓不需要祈求神给他水喝，神说召集百姓来，我给他水喝，因为这个水呢，成了泉源，一直涌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呢，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讲到河，活水的江河，一个是讲到泉源。什么叫活水的江河呢？当我们的主钉了十字架为我们受死的时候，3天复活升天，复活以后，然后经过40天跟百姓、跟门徒们在一起，后来升天有10天以后，五旬节就降下圣灵，圣灵就好像活水的江河，所以圣灵浇灌下来，活水的江河，所以所有我们信的人呢，我们都承受了圣灵，所以这个是江河的意思。河是神赐给我们，神造的，但是井呢是人要挖的。所以什么是井呢？井就是说已经有水在地下了， 神已经给你水了，水已经在那里了，但是你必须要付代价，你必须要挖出来以后呢，井就有活水出来了。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就给我们看见了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怎么从刚刚离开埃及没有多久，过了红海以后呢，神赐给他们活水。但是因着他们的失败，经过38年以后呢，他们旧的生命脱离了，到了现在呢，他们现在有活水涌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以色列人经历就是我们属灵的经历，这是一个团体的经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我们都领受了圣灵，水已经在这里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的体、我们的肉体有没有经过对付？经过对付以后呢，活水就涌流出来。这时候不仅自己得到宝珠，你也还可以供应别人。人在你身上看见的是什么？是基督的爱、仁爱、喜乐、和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真的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喜乐的，就是和平的，就是爱、忍耐、良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活水涌流出来。不仅这是团体的经历，我们每个人经历，个人的经历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先来看个人的经历，我们要看以撒。你知道以撒的一生好多井，对不对？
对，
这个井呢就是说出了这个故事。所以我们来看创世纪第25章，创世纪第25章，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25章第11节，我们特别要记得啊，以撒一生的特点就是井，因为他，你读他的历史好多井呢，不仅如此，你有没有发觉连他的太太都是老仆人在井旁遇见他的，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他的一生都跟井发生关系啊。好，我们现在特别来看创世纪25章的第11节，创世纪25章11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儿子以撒，以撒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你特别记得这边有个 地名叫做皮尔拉海来。皮尔这两个字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比尔，同一个字，是一个井。换句话说呢，当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以撒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一个井旁，这个井叫做拉海莱井，拉海莱井。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皮尔拉海莱。你有没有发觉为什么圣经特别记载以撒在他父亲死以后他就住在这个井旁呢？我们晓得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多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神与亚伯拉罕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神说，我所行的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我们都应该与神有这样的关系。神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神应当不断地向我们显现，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正常生活。我们应该与神的关系好像朋友的关系，我们应该到一个地步，神说，我所行的事岂能够瞒着你呢？他愿意把他心中的秘密向我们启示，对不对？但是神虽然是亚伯拉罕的神，神跟亚伯拉罕有直接的关系，但在这个时候神还没有跟以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以撒对神的认识都是听来的，都是他爸爸告诉他的，都是传统的教导来的。现在他需要在他爸爸过世以后呢，他需要跟神发生直接的关系，他必须与神面对面。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与神有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应该是听到来的，不应该是传统的教导来的，我们与神必须面对面，我们与神有一个关系，亲近到一个地步，神说，我是你的神，神要承认说我们是他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 以撒在他父亲过世以后，他要住在这个井旁。那现在问题是，拉海来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拉海来代表什么意思吗？你必须回到创世纪十六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六章。创世纪十六章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皮尔拉海来。什么叫做皮尔拉海来？那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会生孩子，所以在撒拉的建议底下呢，亚伯拉罕就跟他的使女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就怀了胎了。结果呢，夏甲因为自己有孕了，他就开始轻看他的祖母，轻看撒拉了，就撒拉就苦待他，他就逃出来了。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就到了旷野以后呢，他活不下去了，但是呢，神遇见了他，然后呢就叫他要回去，要伏在他的祖母的手下，而且呢答应他要生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神要祝福他们，结果夏甲呢就称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所以这个井就叫皮尔拉海来，那在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好，皮尔拉海来这个意思就是拉海来这个井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活的神，是永活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所以因为夏甲居然看见了这位活的神，这个活的神居然向他启示，所以他称这个井，因为神在这个井旁遇见他，就称这个井为皮尔拉海来。所以皮尔拉海来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个神乐意启示他的自己。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以撒在他父亲过世以后他要搬到这个井旁来住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呢他要自己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要神亲自向他启示他的自己，所以这是亚伯拉罕死以后呢，以撒开始过自己的生活，他必须要学的功课，他不能够再依靠传统的教导，他需要与神面对面，他需要直接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需要神来启示他的自己。所以我们属灵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老是活在教导的里面，我们不能老是活在传统的里面，我们必须要直接来认识这位神，我们需要住在皮尔拉海来，我们要像以撒一样。所以以撒属灵生活的开始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不能再依靠他的父亲了，他父亲已经过世了，他必须要直接来认识这位神，直接从神那里来启示，认识这一位乐意启示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属灵的生活真正的开始也应当是这个样子，我们应当是从皮尔拉海来，拉海来这个井旁开始我们的生活，开始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要从这个井，就皮尔拉海来这个井呢，得生命的活水，生命的供应，不断与神有直接的交通，从他那里得到直接的启示。我们需要遇见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需要常常见他的面，这是我们要学的生活，这也是以撒在他父亲过世以后开始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这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一辈子都是听到而已，我们从来不认识神，我们所认识的神都是听来的，就好像我们听到他好多的事情，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们可能听人家讲过某某很有名的人他的所有的事迹，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人。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是这样，我们可以听到几十年的道，但是我们真的有遇见神吗？ 神真的在我们心中是这么又真又活的吗？我们是不是天天见他的面呢？他是不是常常启示我们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应该搬到皮尔拉海来去住，这是我们属灵生活的开始，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生活。所以以撒开始了一个很好的开始，这个生活呢是一个很美妙的生活，他尝受到主的爱，主的交通。但是好景不长啊，接下来我们读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这个时候呢发生饥荒啊，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去了。你看啊，我们的生命很特别，属灵的生命啊，当我们不但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这个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呢，常常在经过一段很甜美的交通之后呢，试炼来了，发生饥荒了。应许之地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不应该有饥荒的，那怎么会有饥荒呢？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的信心不经过试炼就不会长大成熟，所以神允许这些试炼临到我们。所以现在呢，碰到试炼了，以撒怎么办？就开始往南地去了，就来到了加利士，非利士人的地。他并没有打算在非利士地停哦，他打算去哪里呢？去埃及，所以你就看见，亚伯拉罕曾经失败，对不对？他就是下了埃及，就在埃及呢受了羞辱，还被法老斥责，所以这个时候呢。以撒碰到饥荒了，同样的也要准备下埃及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对不对？我们与神的交通本来是很美的，但现在试炼来了，我们就堕落了，下埃及了，堕到世界里面去了。但这时候呢，神保守他，所以你看到第二节的时候呢，神就向以撒显现了。所以你看见神为什么要向以撒显现？因为他跟神有过美好的交通。当试炼来的时候，虽然人会失败，神不会失败，所以神就挡住他了。神说，你不要再下去了，你就停在这里。你知道从迦南地他原来住的地方就是皮尔拉海莱，下埃及的时候，中间呢这块地呢叫蓝地，蓝地通常都是比较干燥的那这个蓝地呢有一部分呢现在是谁在住呢？就是非利士人住了所以在非利士这个地呢，他停留在非利士地，非利士地还是属于迦南地，只是非利士地呢被非利士人给占住了所以神说，你不要下埃及你寄居在这个地方，我要赐福给你虽然神应许他赐福给他，但是他还是怕。为什么？周围都是非利士人，都是敌人，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说谎，他怕人家因为他的太太杀他，所以他称他的太太为妹妹妹子亚伯拉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对不对？但是神保守他，还好人还没有对他太太怎么样的时候呢，神已经做工了。所以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呢就看见了知道他的太太不是他的妹妹，是他的太太，所以就责备了他还好呢他没有犯下大错那以撒在那个地方虽然你看神应许他要赐福给他，虽然他信心软弱，他说了这个是我的妹妹但是神还是祝福他。所以你到了十二节二十六章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你看不得了神祝福他有百倍的收成，所以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户妇。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结果怎么样呢？ 非利士人就嫉妒他。你看现在他不仅仅是耕种，他是很好的农夫，他现在还有牛群羊群一大堆，神祝福他百倍收成。但是现在呢，非利士人开始怎么样，嫉妒他了。那弟兄姊妹，什么是非利士人呢？你要如果知道非利士人的历史，你就知道非利士人他们原来是韩的后裔，他们原来是住在非洲的，所以他们也是经过埃及来到了迦南地，跟以色列一样，他们是先来到迦南地，以色列人是后才来的。但以色列人来的时候，他没有走非利士人的路，因为非利士人走的路呢，是从埃及到迦南走 路上的路。但神带以色列人没有走非利士人路，神让他们经过红海，经过旷野，再经过约旦河，才进了迦南。所以他们两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都到了迦南，但走的路不一样。谁先到迦南呢？是非利士人到的，以色列人是后到。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经过旷野，经过约旦河，这代表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代表呢，因为这两道河代表什么呢？我们的肉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换句话说，他们所走的这个路呢，是经过了什么呢？对付了世界埃及，也对付了肉体，所以他们才进了迦南。那非利士人呢，是没有经过这些对付，他们直接来到迦南。所以非利士人在圣经里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肉体，我们没有对付过的肉体就是非利士人。所以你就看见呢，肉体总是比灵先到，先有了肉体才有灵，对不对？所以你看，对，一个是首先的，一个是末后的。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是代表肉体的，末后的亚当是代表属灵的。所以你就看见呢，当我们属灵的生命开始蒙到祝福的时候，谁最反对我们呢？就是肉体。肉体常常要跟圣灵相争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非利士人就嫉妒他。从前亚伯拉罕呢，在这个地方挖了好多的井呢，非利士人全部给他填满了。所以呢，他们还叫以撒离开我们，把以撒赶出去了。所以肉体总是不喜欢圣灵的，不喜欢灵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你读到第十七节，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的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所以他现在来到了谷中。什么叫做谷呢？谷就是低洼的地方。所以他现在学习过谦卑的生活。所以你今天真的要蒙神的祝福呢，你的生命越长进呢，你一定是要越来越谦卑的。所以到了十八节啊，你就看见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呢，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好，现在以撒一定需要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农夫，农夫一定需要水的，他又是有那么多羊群牛群，需要有水。可是很可惜，亚伯拉罕的井呢被非利士人 填满了，现在他怎么办？把它挖出来。那亚伯拉罕所挖的井曾经供应了亚伯拉罕那一个时代的需要，也当时他们有需要，亚伯拉罕挖了井以后就供应他的需要。所以亚伯拉罕的井代表什么意思呢？就属灵方面来讲，就代表我们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曾经呢对付过肉体，对付过他们的己生命，他们曾经从神那边领受了好多的丰富，他们也供应了那一时代的人，但是现在呢被好多的肉体给填满了。所以今天你要享受这些呢，你必须要重新对付，重新倒空，重新挖出来。所以但是他仍然称那时候的名字的井还是同样的名字。这就好像什么样呢？你知道我们曾经因信称义，这是圣经上的真理，但是呢经过好多年，他当时也供应了那一时代的人，但是慢慢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就失落了，就好像被非利士人填满了。等到你真正开始要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不仅是道理了，你需要付代价了。真的 真正经历到，哦，原来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是这么活的，这个就变成你了，也可以供应你了，啊，所以后来你看圣经上有好多的真理就被发明出来，你记得在历史历代有很多的真理，包括住在基督里，这是很好的真理，但是呢，供应了那一时代以后呢，慢慢这个真理就变成道理了。我们今天都懂得住在基督里，但我们从来不住在基督里，对不对？所以你要真正的这个能够供应你的自己呢，你必须要再把它挖出来。换句话，我们这个人必须要倒空。当我们倒空的时候，我们真正基督，我们就能住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你看这个活水的井呢，就好像亚伯拉罕的井又被挖出来了，啊。所以一方面这个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所得到的，从主那里得到的属灵的丰富。但是呢，我们要享受这个丰富呢，我们不能光听听到而已，我们也需要付代价，要跟得上，要被倒空，然后我们也能够享受亚伯拉罕的井。十九节，以撒的仆人在井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所以你看见以撒不仅仅挖他父亲所留下的井，被非利士人填满了，他从那里重新得到了属灵的帮助，他自己也挖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从前面的圣徒得到供应，我们自己也需要与主有新的经历，我们也需要挖井，挖这个活水井。但是当他挖了这个井之后，你就发觉呢，非利士的牧人，就是基拉尔的牧人呢，与以撒的牧人就争竞起来了，说这个水是我们的。你看明明是以撒挖的井，非利士人他们的牧人也来了，说这个井是我们的，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个井在相争。所以以撒呢，就给这个井起名叫什么呢？叫埃瑟。埃瑟的意思就是相争的意思，所以现在呢，以撒就来到什么地方？来到埃瑟了。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什么叫做相争呢？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经上讲说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在原文也可以翻作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所以你看见在相争了。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要学习过属灵的生活，你知道最反对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今天你想好好早一点起来，好好祷告，亲近主，结果肉体告诉你再多睡一个小时比较舒服，对不对？当你今天真正想要说我要好好的来读经的时候呢，一读经，你读什么书你都不会睡觉，读圣经读了没三眼就像打瞌睡了，好好要亲近主的时候呢，思想就不知道跑哪去了。这是什么呢？圣灵跟肉体在相争，肉体跟圣灵在相争。所以你看见每一次我们想好好的为主来生活的时候，好好来对付肉体的时候，我们发觉肉体好强啊，结果没有办法，以撒呢就又去挖井去了，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以撒就给这井起名叫什么呢？西提拉。西提拉什么意思呢？为敌的意思。这就更厉害了，本来是相争呢，现在变成为敌了。所以你看这个肉体越来越厉害，对不对？所以你记得我们刚才讲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怎么讲？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这两个怎么样？彼此为敌。你看彼此为敌就是来到了这个西提拉了，所以你看见我们属灵的生命常常来到一个地步，你会发觉怎么样？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我不能行，我所不愿意的我反倒去做，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肉体跟圣灵在相争。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历，这是以撒的经历，以撒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看到没有？本来我们很好的，我们在住在皮尔拉海来亲近主，但是慢慢慢慢你看试探来了， 然后就发觉呢，原来从前我们为什么那么好呢？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的肉体还没对付了。现在试炼来了以后，你看肉体开始对付了，这是肉体开始相争了，结果我们想要读读从前属灵的人给的的他供应的那些属灵的真理呢，都被非利神给填满了，你必须要付代价挖出来。然后你好不容易自己有一自己好好的想要倒空自己呢，你立志为善呢，却由不得我。所以你开始经历到什么？经历到哀瑟这个境，你经历到西提拉这个境，但是以撒很宝贵，他不屈服，他继续挖，所以他又挖了一个井，第二十二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什么呢？利和伯，所以利和伯是意思什么？就是宽阔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想要爱主，想要亲近主，想要多认识主，肉体就跟我们反对，但是不要放弃，要继续，继续，所以他继续了就不再相争了，这就来到利和伯就宽阔了，所以属灵的路我们不能放弃，你不放弃就有结果，经过了这些试炼之后，结果仇敌就不再相争了，肉体就放弃了，我们就来到了宽阔之地。所以你记得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后面那句话怎么讲呢？他说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二者彼此为敌，结果呢，使你们不能做你们所愿意做的。意思说本来肉体想做，但是现在呢，肉体想做我们却不去做了，圣灵得胜了，宽阔了，所以从前是怎么样呢？立志为善由不得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从前的光景。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但是现在呢，他来到一个地步，我所愿意做的我不去做了，我肉体本来不服的我现在服下来了，现在来到什么地方？来到了宽阔之地。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得胜了，肉体呢就越来越软弱，圣灵在我们里面就越来越刚强，所以我们必须要一面的忍耐，一面的坚持，虽然那时候那仇敌一直在相争，在为敌，但是你看以撒没有放弃，他离开对方，意思说他不为自己伸冤，他宁可让步。好，到了二十三节就更没了。二十六章二十三节，以撒从那里就上了别示巴。你知道别示巴是什么地方吗？别示巴就回到了原来的这个迦南地了，就脱离了非利士人的地方。这时候神就向他显现，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二十三节，以撒从那里就从非利士地上别示巴去。二十四节，当夜你看神根本就等不及了，神马上就跟他显现了，神要祝福他，所以后面讲说，因为我与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所以什么叫做从离开非利士地进入别示巴呢？因为非利士地代表我们的天然，代表我们肉体，代表我们的魂的生命，回到了别示巴，回到了这个迦南美地呢，这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我们现在过着属灵的生活，所以这个时候灵与魂就分开来了。所以灵与魂的分开很重要，为什么？你记得圣经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好像两刃的剑，能够刺入破开，把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分开来。所以我们的灵与魂可以分开来。为什么要分开来呢？因为我们里面常常太掺杂，很多我们属灵的侍奉，很多我们属灵的生命，都是灵跟魂的掺杂， 我们前面一句话讲得很属灵，第二句话就非常属肉体，这叫什么？这叫掺杂。但是现在你看见没有，他离开了腓力士地，来到了别示巴，换句话说呢，灵与魂分开来了，神的显现马上临到，神的祝福马上临到，所以现在祝福他们。所以在那里他挖了一口井，你看在到了25节，以撒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以撒很少看到他筑坛的，在这里筑坛。筑坛的意思，坛在圣经里面一方面讲了交通，一方面讲了什么呢？你读希伯来书13章告诉我们，坛是说到十字架说的。我们有一座祭坛，希伯来书13章讲的就是讲的十字架。所以在这里呢，以撒有了十字架的标记，十字架的印记。然后他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在那里支搭帐篷，换句话说，仍然过着一个客旅的生活。在那里就挖了一口井，挖了这一口井以后不得了了，你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腓力士王居然来找他，而且找他怎么样呢？要跟他和好。腓力士王主动的要跟他立约，要跟他起誓，要和好。所以他们就立约了，以后彼此不相害，然后他就给这井的名字叫做示巴，所以别示巴在原文的意思呢，别在真正翻译应该是比尔示巴，比尔示巴，别示巴，比尔那个字就是井的意思。换句话，他这个地方叫做示巴井，示巴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腓力士王代表肉体，跟以撒立约，彼此不侵犯，所以这个井叫做立约的井。这说到什么呢？就说不仅灵跟魂分开，而且呢，魂就是我们天然生命肉体呢，愿意服在灵的管制底下。所以这个井所代表的意思，就是现在呢，我们不是偶尔被圣灵充满，乃是常常被圣灵充满。你知道以弗所书5章18节讲，你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换句话，现在呢，以撒来到一个地步，就是别示巴所代表的，就是他现在呢是一个被圣灵常常充满的人。在圣灵常常充满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完全受着圣灵管制跟约束的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不再凭肉体，不再凭魂的生命，魂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愿意服在灵的管制底下，这叫别示巴，示巴井的意思。所以有一天，我们盼我们都能来到这个地步，本来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做生命，我们的己在肉体在魂里面掌权，所以我们的灵的生命没有办法活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够彰显基督的形象，彰显神的旨意，我们所发表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意思。这就是你看灵，圣灵在灵里面做生命，但是魂呢，己在魂里面做生命，都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但是到了别示巴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己愿意下宝座了，圣灵不仅在灵里面做生命，他也开始掌管我们的魂，掌管我们的身体。这个生活呢，就是别示巴的生活。这是在这里他们可以立约了，因为连亚比米勒都怕以撒了，都愿意签约了。换句话，我们肉体服下来了，愿意让圣灵来管权掌权。你看这个生活好不好？我们都应该来到别示巴，都应该住在示巴井，所以在这个地方，己生命就愿意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来合作，神的灵跟神的旨意就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以撒这一段的生活真的很美，从比尔拉海来一直到比尔示巴，从拉海来井到了示巴井。最后我们来看一处圣经， 你们都很熟悉的，因为你们才读过的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四章。新约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二十八节看到三十节啊。新约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我们都是凭应许做儿女的哦，我们都跟以撒一样，所以以撒的一生就是我们的一生呢，对不对？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那是谁呢？以实玛利啊，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你看，以撒的一生，非利士人在那逼迫他，相争在那抵挡啊，我们的肉体以实玛利也在逼迫我们啊。三十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呢？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肉体都赶出去啊，使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儿子的妇人一同承受产业。所以你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进入迦南美地承受产业，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经历那基督那吃不到的丰富，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活水从我们里涌流出来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那种圣灵所结果子的那种生命，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那种生活呢？我们怎么样能够饱尝圣灵给我们的供应，甚至我们可以供应别人呢？哦，这就是要把这个使女的儿子把我们的肉体给赶出去，圣灵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哦，到最后，哦。肉体愿意服下来，神的灵能够完全掌握管理我们的全人，管理我们整个的灵魂身体，我们整个的人都愿意服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受他的约束，受他的管制，生命的活水就能够涌流。这就是别示巴的生活，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个经历。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真的常常在属灵的生活中，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走得不好，也活得不好，我们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在圣洁上，在迦迪斯失败了，以至于我们常常在旷野里，在我们魂的生命里面绕了三十八年。但是感谢主，你管教我们是因为出于你的爱，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好让我们旧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脱离，好像那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让新的一代能够起来，让我们新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茁壮成长，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主你在我们身上确实能够作王掌权，带领我们从皮尔拉海来，经过各样的井，到最后能够来到别示巴，好让我们所彰显的不再是我们的肉体，乃是主你自己的生命，乃是你的旨意。主，愿这些话不仅仅是一些道理，让你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实际的里面。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不管是说的是讲的，我们都能够蒙恩典，让我们真是经历到这些，好让我们活出来见证你的荣耀，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